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读经班是，好，那我们还是重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哦，请我们一起来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读经都是读的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有目的是要我们从心里面归正悔改，从我们行动上能够行得合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认为善的事。那我们的信念呢，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的信仰最高准则，也相信神的话是神活泼长存的，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也相信一个人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班最重要的信念。那读经班的君子协议就是说，请大家来上课之前先读完10章的经文，有良好的态度，不迟到早退，不无精打采。我们现在早一点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唱诗。然后希望大家不是说只是为了读完这个经文，也是能够仔仔细细去思想神怎么样子借着这段经文来向你们说话。接着呢，我们每次上课会有随堂测验，而且是不能看圣经的。那读经的祷告是愿主的道兴旺，不但在我里面兴旺，也在教会在社区兴旺。愿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我们今天读经的范围呢是在21-30。那因为上一次我们20章没有读完，所以我们要读一下。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读的是历代志，它的主题是神的同在，是以圣殿为代表。所以虽然历代志前面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个历代志包括上跟下，前面讲了很大的篇幅讲到人名啊，或者是各样的记载，那都是以圣殿为基础。那圣殿最重要的目标是表达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一起来念历代志的主题经文，请。现在我已经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那这个也是从跟这个参考经文是出埃及记25:8是有关系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金句，这个我们刚刚唱了，也有唱到，我们一起来念。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历代志的重要的两段经文，大家可以的话呢，也尽量把它背下来。那我们上一次，从上一次第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了本来以色列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从大卫开始，到了所罗门，接着传到罗伯安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分裂的国家。从分裂国家开始呢，就有19个王，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几个。罗伯安，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他父亲是所罗门，母亲是亚门人拿玛。那他采少年人的计谋，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至于呢就分裂。那分裂之初呢，他是想要去攻打北国的，但是神人示玛雅传递神的话语，阻止他攻打以色列。那也是因为这样，他就顺服了神的心意，他就去得到了一些福分了。接着呢，北国耶罗伯安他是拜金牛犊，不允许利未人供祭司的职分，于是很多利未人以及近前的人就来到了南国，以至于南国他在国位建立之后呢，他的信仰是坚固的。然后呢，在埃及王示撒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夺取殿中的宝物，也是在他罗伯安3年之后离弃神的心意，然后就得到了责罚，就示撒王来这边攻取大卫跟所罗门所累积的许多的金银财宝，就在这个第4个时候全都被夺走了。 那罗伯安因为没有金，只好用铜来代替。所以先知示玛雅传递神的话语说，好叫他们知道侍奉我与侍奉外邦神有何分别。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从这边看到，可能是埃及王示撒去攻打犹大国之后呢，可能犹大国就有一点像是束缚附庸国，以后之后可能要纳贡啊，这一些，以至于罗伯安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盛。接着他儿子亚比央，在为他的母亲是亚撒郎的女儿玛加，也有可能是孙女哦。他跟北国耶罗伯安交战，以扫甚多。他有第一个战争，以扫甚多，他倚靠神得了胜仗。但是呢，亚比央仍然还是行恶，所以他是光荣的一战，但是呢，悖逆的一生哦。耶和华攻击他就死了。接着终于迎来第一个好王，是亚萨，他在位41年，他父亲是亚比央，他除去了国中的娈童与一切偶像，并贬了祖母玛加太后之位，因为他拜偶像亚瑟拉。接着呢，古实王来率兵100万来攻打他，那亚萨向神祷告，他就胜过了这个古实的部队，他还带领民众呢一起来向神尽心寻求来献祭。之后以色列王巴沙征战，他却向亚兰王来求援。他这个人到了晚年就有点变相了。然后呢，先知哈拿尼责备亚哈，因为他仰赖亚萨，这边写错了，责备亚萨，因为他仰赖亚兰王而不仰赖耶和华。所以这件事情很特别哦，我们之前也看到，从罗伯安他在顺服神的时候，神赐给他恩典，让他能够坚固他的房营。结果坚固完了以后呢，他只要一旦离开了神，那些房营对他来说一点帮助都没有，立刻就受到了示撒王的攻击。那这亚萨也是他前面他这样子的尽心寻求，却在后面却离开了神，这是一件很令人感伤的事情哦。他晚年有病，那却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他有点心比较硬了，以至于他就结束了他生命。那约沙法，这是我们上一次所留下来的，我们一起来看哦，到圣经约沙法他效法他父亲亚萨，他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还差遣臣子到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律法，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圣经的教育的机会。他做的很多的事情都非常的好，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呢，归到神的面前。然而他却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他跟亚哈结亲。我们都知道亚哈在北国是什么样子的王，是非常坏的王。那他的名声也没有他的老婆来得强，他的老婆叫耶洗别。他是非常强烈，这个耶洗别不只是是一个拜异教的人，他的父亲还是拜异教的祭司，他还来到以色列这边来去宣传他的教，以至于整个国家都离开了神。但是这个约沙法王这个好王却与亚哈结亲。那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这个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南国是比较小的，在地理面积上可能是不到北国的一半，他的人民也是差不多不到北国的一半，然后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了，就会觉得说，那我要继续这样子的平静安稳的日子，那当然是跟比较强大的敌国来结亲，来让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打了，日子就比较好过。从人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个蛮合理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与这个恶人呢。你看在第19章，我们翻开圣经历代志下19章第2节，就讲到了这件事情哦。因为约沙法他不但跟他结亲，后来呢还应这个亚哈的邀约，一起去攻打亚兰。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耶路撒冷在南边嘛，是南国。然后呢，他到了北国的撒玛利亚，到了那边去看亚哈之后呢，亚哈就说：“那我们一起来攻打这个拉莫。”那基列拉莫这个我们看到历史的缘由，就是当年 北王北国的王呢，跟亚兰王争战，后来赢了，那他就回应同意北国说，我把所有的城池都还给你，却拉莫却没有还，他就想说，这不是原来是我们的吗？那我们应该把它夺下来。于是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过，有许多的先知来，那些先知呢，就鼓励他，那事实上他是一个说谎的领带领着他们。 那接着呢，只有一位告诉他他将会败亡，那他们也不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亚哈就失败了，亚哈就死了。那约沙法呢，因着耶和华的帮助，那帮助他离开。那他们回来以后，在第19章一开始第2节就说：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 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心，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又立定心意寻求神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知道说，神对于他跟亚哈之间的澄清是非常的不喜悦的。这边就有讲到说，他遵行主道，有主同在，他派人到全国去教训神的百姓律法，然后呢，他的败笔却是与亚哈结亲。 那我们上一次大概就到这里，我们去看第20章哦。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摩押人、亚门人又与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呢，它大概是从东边跟东南边来的，右边的三个箭头在北边的亚拉伯莱西，在右上角，以及呢下面是摩押，在二的那个地方有米乌。 米乌利应该米乌尼哦，他这边过来这边攻打。那这件事情就是算是三国联军哦，然后他们就说到跟约沙法说有这样的联军攻来怎么办呢？那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面前去祷告。那这个祷告呢也很特别，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地强调神的应许，这个地是你应许我的。 而且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急难的时候，我如果在这个殿向你呼求，你就要垂听啊。他是抓着神的应许在祷告。接着呢，他就讲到历史。他说第16节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我们侵犯亚门、摩押和希尔山。希尔山人就是以东人。那刚刚前面这边也有提到这个注解。 第2节说亚兰那边的人也有可能是以东那边的人，因为亚兰其实是蛮北边的，所以他们就有可能是从以东那边来攻击哦。你看，你当初我们去，如果那个时候就把他们全杀光，我现在没事了嘛。但你又不让我们杀，所以呢，你看他们怎么来对付我们啊？这个就把大历史缘由讲出来哦。那这个如果大家要再去回顾的话，大家应该都看过在《生命记》的第2章就。 4节、5节、9节、19节都有提到过说，当他们经过了这些人的地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经过这些地，神就说这些地我已经给以东人做产业，所以这不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去攻击他们。但是呢，这些人却来攻击我们。第12节说，我们的神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些。 那我们的大军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单单仰望你，所以从抓住应许，陈述困难，以至于就讲到了自己是怎么样子能够单单的仰望你，因为我们自己谦卑下来，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有亚萨的后裔亚哈西就出来说，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哦。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这个是在第15节。 16节说：“你们明日要下去迎敌，就是在喜斯波上来，你们要在耶路伊勒旷野的谷口来。你看这边就看到这边有喜斯波，就是在他们的攻击这个地方，他们就在沿海这个地方。因为你们看这边有讲到说，有海那边的人，海外第12节，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这个海呢，当然不是。” 地中海是这个沿海，是从这边的海，来攻击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就 攻击，然后神就应许他们说，胜败不在乎你，乃在乎神。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明日出去迎战，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约沙法与众民呢，就伏伏在地，非常的喜乐，用大声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二天，约沙法站着，对着就跟民众商议啊，说第21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就设立唱歌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礼服，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个一件事情就出生了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前面神有了给他的应许，以至于他跟民众太高兴了，就说我们打仗的时候我们派谁去，派十班站在前面。一般来说前面要是比较精锐的部队嘛，然后后面再援助，否则你前面是唱歌的， you know, 对不对？我们教会出问题，十班站前面好不好？当然我们十班的班长还不错，孔武有力， 他应该还可以挡一下，但是这个不一样，打仗可是真真正正的在打仗，他们要把诗班摆在前面这件事情是需要极大的信心的。当神说我会应允你的时候，事情还没有发生，信心就在哪里？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他们还没有发生，他们就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呢，这个赞美是在于什么？是在于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所发出的感谢。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也应该要在这里学习信心，怎么样在事情还未成就之前，我们已经夸胜，我们已经赞美。那这里面就已经有个很特别的地方，而且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在第22节，众人方唱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些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打败。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出了伏兵将他们打败。那他们出去是做什么呢？他们出去就不是打仗，因为打赢了嘛，就是去收集那些战利品，光是收就收了好几天，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得胜了。那在这里呢，牧师特别的提出来，就说赞美是向敌人夸胜，所以当你赞美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会发生。你赞美的时候，你会看着神，你会用信心，并且向敌人宣告胜利。这个赞美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许多人甚至不是基督徒呢，我们都会祷告。大家很多人都会祷告，信佛教的可能会拜拜，各样的方法都会祷告。祷告每个人都会，甚至呢，有些说是无神论的，到最困难的时候还是会说：“哎呀，神啊，帮助我，或者怎么样。”祷告是不一定要信心的。祷告不一定要信心，因为你常常就是说出来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赞美是需要信心的。如果你赞美你不相信有神，你很难说出那些的话，很难去表达你心中真正对神的崇敬、赞美和感谢。所以赞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件事情。当我们真心诚意的开口来赞美，按着神的话来赞美，按着神的心意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被提升的。所以我们鼓励各位，你们不只是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会向神祷告求神引领，我们也在读经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借着神的话我们来赞美神，赞美他所是的、他的属性，赞美他所做的、他的创造以及他的救恩，让我们不断地提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这样子我们可以向敌人夸胜，这是一个约沙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打仗的时候以赞美得胜。那这个呢，在我们的考题里面呢就没有显出大家得胜的样子。第二题，谁叫唱歌的人走在军队前面，居然交来19份，有10份是答错。因为什么呀？我上个礼拜没有上这一堂。somehow 大家应该要先读过哈，不是听我讲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约沙法叫唱歌的人走在军队前面，赢得了这场战争呢。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第21章。约沙法死后，他的儿子约兰继位。那大家记得哈， 约兰是他儿子，那他所促成的跟亚哈结亲的那个人是谁？就是约兰哦。所以呢，他做的什么事呢？他一开始哦，一坐上他的位，这边讲到的第四节，奋勇自强，就是他很容易把国地他自己国位建立，因为每个国上来，每个国王上来，他就开始建立他巩固他自己的权力。一旦他的权力一巩固，就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几个首领，就是把前朝的、啊、或者是他的弟兄都杀掉。这跟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帝王的那些更迭啊，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兄弟之间，纵使是爸爸是同一个，他们都相互残杀，是很惨的、哦。他这个约兰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呢，他的行为好不好呢？他行为不好。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他是哪里的王？他是南国的王。他行的却是什么样子的道呢？就是北国以色列家的道。这北国以色列家当时是什么家？就是亚哈家。当然不是说亚哈那个人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死了，而是亚哈接续他的儿子亚哈谢还有约兰。那他行的是这样子的道，为什么？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我们也知道他叫亚撒利亚。他这个人呢，就是跟耶洗别一样，非常的强悍的一个人，以至于他的丈夫呢没有办法领导他，他却领导了他的丈夫。所以有的时候，那有儿子不一定很高兴啊，要看他娶的对不对、啊。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不做。我们都知道在历代志，一个王好与坏怎么判断，就是他跟大卫来行，他就说他是不是跟大卫行一样的事情，他是不是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没有按照这个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做，但是神还坚立了他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没有把他的国拿掉。那约兰年间就有以东人背叛，你看这边就有以东人背叛，以至于呢他就到今日。这个以东人当初是后来被谁收服了呢？就是在大卫的年间，他打败了以东人，以至于以东人后来就归服于他。但是现在因为约兰他悖逆了，以至于他们就脱离了这样子的权下，背叛了他，以至到现在。那个时候利拿也背叛了他，因为耶和华。他这边也要看到，在历代志，我们上次有讲到一个神学叫做报应神学。那这个报应神学在历代志特别显明，因为你看看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有一个因为在后面，他这个因为就很清楚的写出来，是因为他离弃了耶和华他的主，然后呢还建筑丘坛。那也有是他对于这个他杀了他的众弟兄呢，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这个在前面的列王记里面并没有很清楚的说到，但是在历代志就补充了这一点，就告诉大家说他之所以会败亡是有这个原因。那这边讲到了利拿呢，并不是太确定他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所以你看哦，在这个地方所强调的事情是什么？等于是他的京城四处着火，然后呢以至于他国位就比较 shaky 哦。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以利亚答信与约兰。那以利亚是哪里的先知呢？是北国的先知。而且呢在列王记里记载呢，这个时候以利亚到底是已经被接了还是不被接，描写的时候呢，以利亚是在列王记里，以利亚是已经被接了，然后过了好几章才讲到了约兰继位。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列王记并不十分的清楚的表达说时间顺序，按照章节来去分辨。所以这里呢有可能是在以利亚他还未被主接升天之前所写的。那在这里呢就告诉他说一个原因哦， 第一个原因是不行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第二个是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族弟兄，所以你必患病，导致你肠子坠落。然后他又激动非利士人、古实人、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掳了王里所有的人，然后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之外，他就是后来就非常的惨了。这有很明显的表达出来说这个报应神学。那到了第十八节以后呢，他的肠子患病，就像神所说的，然后不列在他，更重要的是他死了以后没有列在列王的坟墓里。那没有列在列王坟墓里呢，除了他以外，还有之后我们会提到的约阿斯跟乌西亚王。那到了二十二章，就是亚哈谢做犹大王。那亚哈谢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他的儿子约哈斯又叫亚哈谢就继位。然后呢，他登基的时候四十二岁，这个可能是有点出入，可能是二十二岁，或者是他算的那个方法不一样哦。那一般来说，他可能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做王，但是他做王只做了一年。他也一样行亚哈家的道，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给他祖母，他母亲是谁？亚他利亚，又是一样的。之前呢是妻子主谋，现在呢他的母亲主谋让使他行恶。所以亚哈的这个亲事是不是真的是十分的悲惨呢？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连国家都没有了，都是因为这一个亲事哦。然后他行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又做了一个很类似的事情，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往基列的拉摩去与亚兰王征战，那亚兰王又打杀了约兰，跟上次有点类似哦。你就看他又是一样，到了以撒玛利亚在左下角，然后右边拉摩，他们又这样子去攻击。后来呢就回来，他又去看约兰。这个约兰是谁？约兰是算是他的舅舅嘛，他是亚哈的第二个儿子，他第一个儿子亚哈谢后来死了，他没有儿子，就给约兰。所以呢，他的爸爸跟他的舅舅是同样的名字。他跟着约兰去打，然后呢，他的舅舅生病了，他就去看他。看他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就遇到了耶户，因为神所高抹他，使他除灭亚哈家，以至于呢，他看到了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那耶户寻找他，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埋葬。所以亚哈谢就死了。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亚他利亚。这亚他利亚呢，他这边就讲到说他的他知道他死了以后，就剿灭了犹大的王室。这一件事情呢，这个亚他利亚做的什么事情呢？就跟我们的武则天是一样，差不多道理，但是又比武则天早很多。那前一阵子那个武媚娘还蛮红的。那在这里面就讲到，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他就夺了这个王位，他把所有的犹大的王都杀了。那千算万算就差一个人，王的女儿约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里从被杀的王子中偷了出来，就保全了一个血脉。那这个说是王的女儿示巴，她可能不是她妈妈，就说她的母亲可能不是同一个，以至于她才会做跟她妈妈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她的丈夫呢又是祭司耶和耶大，所以他们就保全了这位王子免得被杀哦。约阿斯和他们一同藏在哪里呢？神的殿。所以呢，在这边很可能就是说亚他利亚或者那个王，他们都在拜别的神，以至于神的殿他们就疏于看顾，他们甚至不进去。所以呢，这是最好藏身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个 耶和耶大他是在哪里上班呢？就在圣殿里面，就藏在他自己生活的范围里面，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才可以在那里呢藏了六年。所以到了第七年，耶和耶大又奋勇自强，就在他一切事情都稳定了以后，他就跟他的一些军长啊，还有一些利未人，就说到这位就是看哪王的儿子必当作王，正如耶和华指着大卫子孙所应许的话。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个算是政变的一个行动，就是在圣殿里面呢带领所有人来看到这个王，并且拥立他为王。那这里面有讲到非常，这边写的是我觉得写得很好，很单纯，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其中的那种压力。他说利未人手中拿各拿兵器，四位维护王，凡擅入殿宇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所以这样子这边不是弄轻轻松松，好像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猴子把那个狮子举起来大家就称他为王，这么单纯的一件事情，是很有可能会被发生一场内战或者各样的军攻击的，所以他是必须要手拿兵器把这件事情来把它完成的。结果呢大家都怎么样，十分的高兴，看情形这件事情已经是民心所至，亚他利亚可能做的事情也是大家所不喜悦的。亚他利亚听见了赞美王的声音，就到民那里，在第十二节进到耶和华殿，看见王站在殿门的柱旁。所以可以看到亚他利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跟他母亲很类似。耶洗别在死的时候之前呢，他看到耶户还说哦，这个杀主人的心力就是不怕的，他看到困难 还故意去挑衅，以至于后来被摔下来。那这个亚他利亚他不会说哎，谁啊，来去看看那边怎么吵这么吵闹啊，怎么会有这个赞美王的声音呢？他不是这样，他就自己走过去，他完全不怕，看看那个到底怎么样。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心意是这样的坚定，以至于他的儿子死了他不怕，就把所有其他儿子都杀了，我自己当王的那种心情哦。然后就看了，就喊叫反了，这个就知道了。然后耶和耶大就将他杀在殿外。所以这个是他的儿子这个约阿斯作王的这个经过。那耶和耶大与民和耶和华与众民和王立约，要做耶和华的名。于是众民都到巴利庙，拆毁了庙，打碎坛和柱像，坛前将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进行了洁净的行动。到了第二十四章，约阿斯登基的时候是第七年，啊，他就在王的殿中藏了六年，他大概也在七岁，然后呢，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他母亲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耶和华行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约阿斯他的生活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一个是年幼的时候被藏在殿中；第二个是耶和耶大还在世的时候，他行耶和华为正的事情。那耶和耶大死后呢，他受到了众人影响，就开始背逆了神。他一开始，我们先看前一段，我们当然已经讲过了。中间那一段就是在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呢，他就吩咐耶和耶大说来修理这个殿。那这个殿为什么需要修理呢？他在到现在已经大概建了大概一百多年了。然后呢，当然很多需要修缮的地方，更加上前面那个亚哈的女儿在这边乱搞，她可能殿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出了差错，所以他就叫耶和耶大来说，你就照摩西为法柜的帐幕与以色列人众所定的捐项去叫大家来捐，急速办理修理这个事情。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在当初在办会幕的时候，摩西按照每个人凭半舍客的银子送到殿里，他们就可以办这件事情。那从列王记 看到他就是跟你所认识的人去招募，这个捐呢就等于是说指定名额的要你来给钱。那他这个地方呢看情形没有很好的效果，以至于他后来还要再捐，所以他的这个捐呢可能数额不足，加上这个他们又没有很积极的办理，或者民众呢没有很积极的配合，以至于呢王就下令，在第八节下令众人做了一个什么一个柜，让大家来的时候呢主动的放进去。这也就是我们之后的奉献箱的最主要的由来，就是这个约阿斯就设立一个箱，怎么设计他也讲了，就有一个箱子上面挖了一个洞，你就可以把钱投进去。那这个后来呢就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新约的时代，主耶稣也有看到有没有那个寡妇他去投钱的时候就看到两个小钱，就有这个动作就被人家看到了。到现在还有一些教会是有奉献箱的，我们教会没有，但是有些教会是有奉献箱，让大家自己投进去，所以这也是这个缘由哦。然后来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就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人都很乐意的把钱呢把银子送来放进去，那每一天他们就把收集起来的拿出来，就这样子足额了，他们就开始修改修造圣殿。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约阿斯对于圣殿一定有特殊的情感，对不对？他在那边活了6年啊，那是等于他家一样，所以当他一做王的时候他就很想要把这个修缮，而且看起来他不只做这件事情，也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做。那耶和耶大后来死了以后呢就葬在列王的墓里，在第17-18节，17节，耶和耶大死以后，众首领就来跟王讲说，我们来离弃耶和华列祖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好不好？你看这个事情很特别，怎么会有在那个情况之下还有这些的首领跑来跟王讲？这个王呢 somehow 也很好说话，哎，我们去做这些，哎，好啊，那大家一起来做吧。那这里面有个状况，你会发现哦，我们读到现在有很多的王都已经说清除柱像啊，把所有的这个丘坛啊毁掉啊，可是每个王都有得毁，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奇怪？毁了不是早毁了吗？怎么又有呢？就表示很多人还是不断你毁我再造，你毁我再造，为什么呢？这有对很多的邪教，或者是很多尤其在迦南地的那些邪神呢是很邪淫的，在于人的罪性里面是有吸引力的，或者是说对于耶和华神所要求的这样子的标准太高了，他们对他们心里来讲他不如就拜拜这样的神，那些祭祀的仪式就是荒诞无稽的，然后呢他们又没有道德的要求，不是很好吗？就造成了这个效果。所以其实那些邪教并不是我们想象哦很邪很恶以至于没有人喜欢，就好像毒品一样，毒品会让你的生命遭受危害，但是其实你在使用的时候是心情上是开心的，就有一点这种现象，以至于后来带向败亡啊，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他后来就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而且到了第20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就说你为何干犯耶和华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离弃耶和华，然后所以他也离弃你。结果众民呢就想要谋害撒加利亚。有的时候说实话的时候就是特别令人讨厌，尤其是你在做坏事的时候你会特别心情上很不好。后来你会看到很多的王当祭司或者是当先知跑来去跟他对峙的时候，王常常面子都放不下来，就只好这样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做事做到一半被人家揪出来，心情上是真的是特别的不好哦。你看他就决定按照大家的心意说把他在耶和华殿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是王的吩咐。那我们仔细去看这一段讲的好像平铺直叙，会发现其实约阿斯跟撒加利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撒加利亚是他阿姨的孩子，所以是他的表兄或者表弟，不论如何呢他们可能在殿里面还一起玩耍，对不对？因为在殿里面 肯定没有别的小孩嘛，当然就耶和耶大孩子在里面了。那他这样子对待一个有亲属关系而且很可能在年幼的时候是一起玩的玩伴，他却这样子蒙蔽了心眼就把他给杀了。那这件事情一直到路加福音11章51节 都有提到，主耶稣有提到，你们这个罪呢，要在这个世代来付出来。那他在临终的时候也说，耶和华鉴察深渊。但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约阿斯在耶和耶大寿终正寝之后发生的事情是令人感到十分的难过。满了一年，亚兰军兵就上来攻击约阿斯。然后这边有讲到一件事情，是24节，亚兰军兵虽然派了一小队，却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征战一直都不是人数的问题，或者武器精良的问题，都是在于耶和华。他这边又有一个因为什么？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惩罚约阿斯。那亚兰人离开约阿斯之后呢，他就患了重病。那这边也讲到说，他们臣仆背叛他，要是报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把他杀在床上。这就是约阿斯他这个作王的经过。接着就是亚玛谢。我看这边哈，这边如果说你去看的话，他这边有个地图说，在列王记有讲到说，他先攻到加特，亚兰王先攻到加特，然后后来决定去攻打耶路撒冷，是有这样子的。可能就是攻到加特就说，哎，那边附近有个城，派个小队就可以了，哎，还真成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状况。那接着呢，就是亚玛谢。亚玛谢很特别，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是悖逆神的，可是呢，他却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这个跟其他的叫什么？跟之前的这个第一个王罗伯安。罗伯安他也是一开始行耶和华为正的事情，但是他不专一跟从耶和华，他也是不专诚，然后做了一些事情。但他一开始呢，就把那些杀他父的臣仆给杀了，而且还按照律法说，他没有杀他们的就是株连九族，而是只杀了他，因为个人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自己本身的罪而行。看起来他还按照神的心意来做。那亚玛谢遭拒犹大人，他又开始要征战，同时也遭拒了向北国遭拒了一些佣兵10万大军。但是呢，神不喜悦他遭拒这个以色列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他们就让他回去。他当然一想，哎，我都有给他们钱呢，那我给他们那个钱怎么办呢？那神就是告诉他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我们常常在估算，用世界人的眼光来估算，会有利弊得失啊，权力的衡量。但是你将神的心意放进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神，你若顺服神，你将会得到与神同在应有的福气。然后呢，你悖逆神，你原本所存在的那些东西其实都不足以为是哦。所以在这边就有提到说，你纵使让他们回去，神会赐福给你。于是他们就，这些人当然就不开心，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征战的事情。那亚玛谢壮胆起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山人。那犹大人又生擒了10000带到山崖，把那边丢下去。所以他在这边就得了一个胜仗。然后看这个到了14节，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这件事情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他为什么去，一般来说在那个时候的人的一个观念就是，不同的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神，然后我跟你打仗呢，同时也是表达两个神之间的在征战。那每个神都是赐福给他自己的名，以至于呢，所以他就可以如果说我赢你了，那就表示你的神也同样表达是不行。可是他却把对方的神带回来， 那一般来说，好像按照历史去把对方的神带回来这件事情，好像不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当初约柜也曾经被非利士人带走，但是他们带走不是为了要去敬拜他，而是表达羞辱，就说你看我赢了，我把你的神带过来，好像是很高兴。他却在怎么样？他却在他面前叩拜烧香。这件事情真的是我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以当时人的眼光，以现在眼光都不是很清楚。而且先知也说，也责备他，你说你怎么会做这件事情？谁猜就这个神不能救他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真的是很难去想象。有一个可能的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尤其是在我所经历的像民间信仰，就是对于敌对势力，你不是要一直要跟他硬干，有时候你还要讨好讨好人家。有没有在民间信仰有些也是拜鬼啊？那拜鬼并不是说我把你当成，而是说我就对你好一点，奉承你，你不要来害我，类似这种。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观念，但是他却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神十分的不喜悦。而且你看他一讲，那个王有没有高兴？王也不高兴，他说谁让你做我的谋士啊？我没问你啊，你干嘛主动说呢？他就知道说你行这事不听我劝诫，我知道神要灭你。所以他也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跑去跟北国说我们来打仗。那北国也劝他说你不要打了一场小胜仗你就很高兴心高气傲。然后呢，他们真的就打了以后呢，这个以色列王就把他擒住在博士麦，擒住了他。你看在右边这个图，在博士麦擒住了他，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好像是很羞辱的，他带到耶路撒冷说，这个我已经把你们王都杀了，带过来。而且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就拆毁城墙啊，又做了很多烧杀掳掠的事情，然后还带了人质到北国。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惨的。以色列王的儿子约阿斯死后，这个亚玛谢又活了15年，他就葬在犹大的京城。他在这里面呢，你看在第二节，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没有人背叛他，就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了拉吉，跟他父亲有点类似。他就你看他还要跑到拉吉，然后又后来被抓了以后呢，又送回了耶路撒冷。他在拉吉将他杀了，人就将他尸首拖回去葬在犹大的京城。接着就是乌西亚。乌西亚王是一个很特别的王，因为他非常的强盛。他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乌西亚收回以路，扔归犹大，又重新修建。所以他登基的时候16岁，而且做王很长的时间有52年。他的母亲叫耶和利亚，乌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在这里呢，又有一件事情了，他做得很好，在通晓末世的示撒，通晓末世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那这里面通晓末世是什么意思呢？那并不是说他通晓末世说，我知道神预言你今天会怎么样，预言之后的天气地震什么的。他这个末世就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他通晓神的话。而且呢，在原文里面可以翻译成他是教导人来去顺服神的话。所以他在这里不只是自己顺服神，他也教导乌西亚顺服神。这个乌西亚呢，也按照他的心意，他来真的是定义寻求神，耶和华就使他亨通。那你可以看到他之前攻击非利士人，在右边这图就是他西边这个地方，他得了很多。然后亚门人给乌西亚进攻，亚门人在东边，然后呢接着名声传到埃及南边。所以你看他非常的强盛。乌西亚可以说是在南国里面最强盛的一个王，他的国界可以说是在南国里面发展到最大的一个时候。但你看到他不论怎么大都没有动到北边，你有没有发现？ 是因为在北国也有一个王是非常的强盛，耶罗波安二世，然后呢他也打了很多的地主，所以他们的地界没有因为乌西亚就往上推移，那是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又看到乌西亚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是兼顾军事还有农业也非常的在意，他就挖了许多的井啊，然后还有农夫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他人民的生活他也照顾，部队他也安排。他这边有讲到说他在做了许多的机器或者是这样各样不同的方式来保护他的诚意， 还发展了一些发射石头的一些武器哦。那在这边有讲到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个非常的帮助是谁？就是从神来的帮助哦。那接着就第十六节，他强盛就怎么样？心高气傲。所以真的人真的很困难，常常你在软弱的时候就怎么样？呼求神。那神呢有慈爱就帮助你，帮助你的心里就平安，就赞美神，赞美神。一平安一高兴就怎么样？就心高气傲啊。那个时候牧师就有提到说，我们教会的人都很不错，大家都还蛮谦卑的，但是可能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大部分都是学生，那学生也没什么好骄傲的，但是那你学生毕业以后拿了博士，在毕业之后拿了年薪超过10万20万百万的年薪之后，你就不知不觉觉得说大家对你的称赞是很自然的事情，一旦没有称赞你就有点不高兴，心高气傲，就有这个现象。你看这个乌西亚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他行事邪僻，就做了时候好像不是一般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他还想要去在香坛上烧香。如果知道香坛的话，香坛在哪里呢？殿里，圣殿，圣所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说烧香对不对？烧香好像不错的事情啊，他要去烧香，但是就神的律法里面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不是王的事情。所以这个祭司亚撒利亚又率领了勇敢的祭司来这边抵挡他。你看他还需要勇敢的祭司八十人对他说，这件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是祭司的事情。然后乌西亚又怎么样？发怒，硬是要烧香。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明确的事情，就是他头上就长了大麻风。所以这个也是报应神学里面算是即刻的报应，那有些是立刻的击杀或者生病，然后有些呢是延迟的，那这个就立刻的在众人面前就表达出来说这是神所不喜悦，以至于呢他后来就长了大麻风，最重要就是要隔离嘛，在当时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一个医治，他就只好到隔离，他就住在别宫，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以至于他跟他的约坦在他还没有过世以后就已经来管理家事。那乌西亚之后也是很可怜，那最后也没有葬在坟墓里面，因为他是长大麻风的，所以很可惜。然后接着呢是约坦，约坦登基做是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他什么意思？不是说他就不理他，怎么不理神不敬拜神就不是行正的事情。他这个不入耶和华殿的意思就是他不做他爸爸做的事情，因为他爸爸做什么？心高气傲就进到殿里，他说他不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是很好的。然后呢约坦跟亚门人打仗就胜了他们，让他们进贡，那约坦其余的战事呢就没有很仔细的去描写。接着是亚哈斯，这亚哈斯呢就又败落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一些好王的孩子呢却不敬畏神，一些不敬畏神的孩子呢却敬畏了神，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自己敬畏神的时候也能够教导孩子来敬畏神。然后这边讲到说，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我们可以知道南国最可怕的王呢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亚哈斯，一个是马拿西。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列王记会觉得马拿西更甚，但是其实亚哈斯也不遑多让，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就是把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这个是迦南地的一种祭祀的邪行，他们用自己的孩子 来去献祭。没想到神的子民，神已经明确的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情况下，亚哈斯却这样做。所以呢，耶和华将他交在亚兰王的手里，他掳掠他。那在这里面，你如果说去对照列王记，就会发现有一些小小出入。因为在一开始，在列王记有提到说亚兰王跟以色列王来攻击他的时候呢，是不能胜过他，不能够攻到耶路撒冷。那这一点呢，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也讲到，就说你不要害怕那两个火把头来去攻击他，你们要神要给他一个兆头，就是以马内利的兆头，说这件事情会过去。那这个之后我们都知道，他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是的最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预表。那在这边呢，却讲到说他是失败，是因为前面抵挡了一阵子，后来呢却最后还是亚兰文打败他。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看这些地图，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亚兰王打败他，掳了许多民，又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所以北边就是这样子把他攻击下去。那如果讲到地缘政治的话呢，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他们准备要联盟去抵挡亚述，所以呢他们就也想要打败犹大王，一起来抵挡亚述王，所以就有这个状况。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他犹大王输了，然后就带了很多的弟兄，他们掳掠的弟兄带到了撒玛利亚。那这个时候撒玛利亚的先知就告诉他说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违背神的心意，以至于呢他们就善待他们，把他们送回了耶路撒冷。他又做了什么事情？亚哈斯就差遣人去见亚述诸王，求他们帮助。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样子的地缘的政治的关系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对头就跟他讲说，你来帮助我们。那事实上呢，在以色列列王记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亚述王的确是有出兵到亚兰王，并且把亚兰那边都灭了，而且间接促成呢最后北国也是被亚述王所灭。看情形好像是把他给的困难给解决掉了，但事实上这边却讲到说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向亚述王求救，然后呢他没有这样子做，以至于呢他虽然把所有的金钱给亚述王，他也无济于事。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说，他引进了这个亚述，其实对他终究是没有用的，对他反而造成更大的压力，可以说是无济于事。那这边有提到很多的王都对他攻击，以至于这个亚哈斯的王位是非常的困难。在第二十二节，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还越发得罪耶和华。那我们一般人是在越极难的时候越怎么样信靠神，没想到他是在越极难的时候呢越发得罪耶和华。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在越困难的时候他还越咒诅神，这的确也是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现象啊，就是说他心里面刚硬起来，真的是让人很难去想象。他越发得罪神，甚至还做了一件其他王虽然都是坏王但却没有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去把这个耶和华殿的门给封死了，他不但自己不去也不让人家去，而且把里面的东西都毁坏。所以呢这件事情就做了这样子困难的事情，以至于整个国运呢就非常惨。那北国呢也在差不多相关的时间呢被灭了。那时间呢已经超过了，我们就西西家的事情我们就到下一次再一起来看。那考试的时候呢还是会考，所以那我就尽量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历代志能够看到神的子民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做正确的事情或者是败落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征战的胜败乃不在于我们，不在于马多兵强，乃是在于耶和华神。让我们忠心的来去顺服神，让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信靠仰望神，抓着神的应许顺服神的心意。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间，也求主喜悦我们的摆上。我们要借着主餐 来纪念主耶稣，也求主悦纳，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